高兴能够在我们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服侍我们的主。今天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叫做教会的转变。教会是什么？好，很多我们从亚洲来的人呢，一想起教会就想起那个漂亮的教堂啊。现在呢，人们旅行旅游就跑到那个欧洲去旅游，欧洲去旅游呢，那这个旅行团呢，就天天带着这些这个旅行团的人呢，天天到欧洲看什么呢？看教堂。所以你第一天看那个教堂的时候说，哇，真漂亮。第二天，哇，真漂亮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的时候，怎么还看教堂呢？你知道吗？就人就是这样，看久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欧洲人呢，最后也没感觉了。好，这个很久很久之前，这个我就是也不是很久了，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哈，这个去一个地方呢，那主日的时候，哎，正好想到应该做礼拜，哎，看到一个哎教堂挺漂亮的，完了就走进去了，哎，也正好有礼拜，一进去一看，教堂很大，就前面几排有人。那我也不好意思坐最后一排，因为坐最后一排的话呢，离着好远呢、啊。嗯，但那个教堂都很长的那种啊，所以我就靠近一点坐在中间。哎呀，后来我坐在那儿的就想，这么漂亮的教堂就这么几个人，回头这么一看全都是老人。啊，那就聚会结束了以后，他们还不错，看见我一个东方人过来了，啊家伙跟我这握手，啊，完了还跟我那儿聊天啊。我说我是牧师啊，哦你是牧师啊，那把他们牧师叫过来。牧师讲道还不错呢，但是那种的感觉非常的怪怪的。教堂是什么？我们想到的，一想教堂就想的是漂亮的教堂，庄严肃穆的礼拜。你要去欧洲，还有什么？管风琴。哎呀，那管风琴声音很好听的，嘎一起来的时候，那声音真的棒的啊！你要在管风琴之下的时候，那个唱歌声音都得大一点，要不然你压不住那个声音。很多很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，在教会里参加一个婚礼啊。那参加婚礼呢，那一般做婚礼的教堂都比较漂亮一点。啊，对不起哈，我们教会好像行婚礼的话会比较那个什么一点，那个因为这太短了，那新娘子走进来就一下就走到了，这么不行，得要那种啊特别长的那种，慢慢走啊，走好久啊，所以哎那个教堂才比较有点味儿，所以那个教堂是属于那种古老的教堂，参加婚礼，参加完婚礼了，完了最后我还那天去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跟我一块去。他出来了以后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没结婚呢哈，都是单身的，站在门口就说：“哇，我以后结婚一定要在教堂举办婚礼。”但是他不是基督徒，我说你不是基督徒，你跑教堂干什么去？他不很有感觉。教会是什么？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，教会一开始没有固定的教堂，没有组织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长老，没有执事，没有牧师，当然了也有人带领，就使徒，一群使徒在带领，不像，完全不像我们今天的教会。那个时候聚会很简单，就是使徒往上一站就开始读经，读完经呢就开始讲一讲，讲完讲又读经，所以聚会没像我们今天站起来坐下去，坐下去又站起来，还有固定程序，还有程序单，没有的了，进来就这样了。完了就是你可以因为那个时候聚会的时间很长很长的，你可以进来啊，聚会差不多了你就走了，走了完了后边又有人来又聚会，就 继续，整天聚会。当时的教会大概就是这样。教会可以说是由使徒们一手建立起来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在五旬节的那一天，彼得站起来讲道，一讲道，3000人信主，加入教会，那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。后来又有5000人信主，加入教会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4章。这些人里边，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本地人，就是耶路撒冷城和周围的那些人。那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，哎，好几千呢，加起来再加上他们家的孩子，什么大人孩子，加起来上万呢。这些人信主了以后，没有地方住，勉强因为那个中东地方不会太冷，所以在外边意思意思还能过得下去。天天希望听使徒的讲道，所以天天有聚会。那你说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很快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生活问题。再说的不好听，直接一点就是吃饭问题，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？那些人准备带了蹒跚，啊，带一点这个路上用的吃的，或者是带一点现金，也就够来一趟再回去一趟的路程。没想到一待好多天，问题出来了，什么问题？就是生活问题出来了。当地的一些会友就拿出他们的财物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第5章里面提到，出来了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当时有需要，你知道，人在一起聚集，不光是吃饭的吃的需要，吃喝的需要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管理。你知道，人一多了以后哈，管理就成大问题。管理就成大问题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带着一群人去出去旅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管好了以后哈，你会真得丢俩人不可。啊，你要一群人爬山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带头啊，你就稍微注意一点。要不然就不知道那两个哪去了。当然了，那是像我们旁边那山都不太高，啊，也没什么崇山峻岭，找不到他自己回家就行了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真的去一个大地方啊，你这个管理很大，要不然真的出问题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，一上来就出现什么问题？众人增，门徒开始增多，语言不同，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们开始发怨言抱怨，在服事上出现了问题，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开始产生转变。这个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语言，犹太人因为分散在各地，他们在当地长大以后回来讲的话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走不同的地方就讲不同的话了。第一代的人还能讲当地的话，但是这个讲自己的话，第二代就开始不行了。所以虽然他们都到耶路撒冷过节，但是他们是属于不同的语言的族群，所以就开始出现语言不同人群的冲突。使徒说，我们不可能管理这么多事啊，我们天天要讲道啊，我们天天讲道，你还让我们再准备那些事，那我们真的是不用活了。传道人就是这样，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好像就在这儿站在这儿哈，一晃一晃脑袋，完了就开始讲一篇道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呢，传道人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就是准备讲道。上一个礼拜，我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五就在神学院里教课，就教牧师怎么讲道。哎呀，你知道那些牧师们啊，凑在一起谈的最痛苦的就是讲道。你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到礼拜六晚上的时候还没有讲章出来，并且那个讲章写不出来，不但是不是写不出来啊，随随便便站在上面乱讲也可以， 就是怕，就是自己都不满意的奖章，还写不出来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最痛苦，晚上都睡不着。啊，这个我连续五天，每一天我都让他们讲到，完了我在下边评，我也累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讲二十分钟，我要二十分钟之内还要给他们提出意见来。完了，最后他们说他们自己都压力很大，就说这连续五天，最后他们半夜都惊醒，因为我还给他们留作业，让他们第二天就要来讲啊，完了以后半夜惊醒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就是想不出来，那想不出来的时候，脑子在那不断想，突然间就醒过来，啊，就说哎呀，这是压力很大。那么，那你还要让他去管理饭食，还帮着拿大马勺盛饭。哎呀，这个不是开玩笑吗？所以说使徒说不可以。怎么样？教会很多的服事需要人来拣选执事。那拣选有条件的，什么条件？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。这些人要被拣选出来，来服事众弟兄姐妹。结果我们看到，好的管理带来好的结果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门徒的数目开始加增，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你知道吗？在当时，祭司是最难信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祭司是，哎，说的不好听，祭司是理论家，对圣经的理解那是非常熟悉的。你们这一群人都什么东西，没受过教育，完了最好向我传福音，开玩笑，我怎么能够信你们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没想到教会管理好了以后，连那个自命清高的人最后都被他们所吸引，信从了这道。所以一个教会管理的好，自然而然的会兴旺。一个教会管理的好，自然而然就被人就能吸引别人，这是事实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教会不兴旺，你要慢慢去找原因的，原因都在我们的身上。教会从一群被服侍的人，使徒天天讲道服侍他们，变成了站起来服侍别人的人。我们在教会久了，我们都知道教会之中的服侍啊，一次非常容易。好，我们这个今天明天有一个什么儿童节目，来来来，大家都来啊，容易不容易？容易。大家就反正就是说好了，明天啊，从早晨一直到下午，哇，大家都来了。来了以后就问，啊，张老，那个我干什么？你说张老说干他干他去，好好好，就干，干完了就完了。服侍一次非常容易，但是长久的服侍非常难。对不起哈，我在教会里边这个待的久了，晚上看的很多。大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个 burnout 中文是怎么说？太累了，累伤了，就是太累了，要休息。而当然了，有的时候确确实实需要，人需要有一个这个啊，休息一段时间，就像我们放假一样，稍微心情要稍微放松一下。所以就这个昨天到今天，我现在就开始心情放松了，因为前一个礼拜太累，累得我都半夜，不是半夜，我到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不行了，啊，就躺在床上。人需要休息，但是服侍其实从这句话里面讲到一个问题，服侍是一个困难，什么困难？长久的服侍，不间断的服侍，每一个星期的服侍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但是教会在那一天开始转变，转变什么？从一群不服侍的人变成服侍别人的人。 这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，不是一来就立刻参与服事，都有一个过程。但是这个过程，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主动一点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他们一些机会。所以我是比较特别赞同啊，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聚餐模式啊，美国聚餐模式是什么呢？哎，怕了啊，那就是一人带一盘菜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发现了，在教会里边啊，这种聚餐的特好啊。为什么特好啊？会让很多人羞愧的。为什么？哎，做的不好吃。你不信，你带一盘菜完了来了以后，回去的时候那一盘菜没人动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丢脸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是好事。哎，我在教会看过很多这种现象啊，很多那个太太啊从来不会做饭的啊，从来不做饭的，完了结果呢啊，就这个一来教会哈，这个聚餐他也带了一盘，带了一盘一看，哇，别人都这么漂亮，哇，他心里难过了，下次都不敢来了。不敢来又不行啊，在这教会里大家叫你来，你不每次来都是完全不带也不行啊，总得要怎么样，带点。那每次都买也这个 也有点这个感觉不出来哈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学做菜。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从来不会做饭的一进了教会怎么样，都开始学会做饭了。好事啊，学习服侍。其实学习服侍是从这时候开始。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做传道，那时候比较年轻，教会就给我一个任务，说我们教会的这个青年团契都太老了，青年团契已经40岁了，所以不行啊，我们要重组新青年团契。我说好啊好啊，重组青年团契，那怎么组？他说你来负责。哎呦，那压力很大，你知道那压力很大呢。那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？要有聚会啊。年轻人是什么？陪吃陪玩陪聊天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为什么他没家吗？啊，完了有些是刚结婚的也没孩子，那不天天都他不走啊，所以我怎么办呢？那我这一想麻烦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简单呢，一个办法，开放家庭。开放家庭，在家里给他煮饭啊，那尤其礼拜五啊，就让他们都来。来了以后呢，他们都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坐下就吃。吃完了查经，我带他们查经。那查完经以后呢，还不走。那这帮人不走的。完了就坐那儿一坐，坐到一两点啊，因为他明天也没事啊，他不想想我这已经累得半死了，但是哎没办法，就得陪啊，就得陪啊，所以陪他们聊天，一陪陪到12点、1点、2点，就有些人就不走，不知道，反正他也没什么事，哎，他就在那儿聊天，哎，没办法的，服侍就是要这样。开始的几个月都是我煮，我跟我师母那儿煮。啊，所以我那一段时间挺不错的。为什么有几个就是这个后来这个团契就不在我家了，就差了很多。那个时候呢，所以每一天五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扫地，啊，吸尘，完了那个门口还要清理清理，啊，家里都要抹抹的干净一点。啊，这个后来师母就说了，自从团契不在我家。那你们知道哈，就不用说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天天请他们吃，请久了以后怎么样？他们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觉得你说我们这天天跑你家吃的那个哈那么高兴啊，我们也没做什么特别的，都是大锅菜，这一煮一大锅，完了两三个菜，一锅米饭就行了。啊，他们就说，哎，牧师师母，你不用做了，我们来做。我说你们能做吗？他说没问题，不能做我们买。所以呢，后来我们就说好，我们就煮一个菜，我们煮一锅米饭，别的就不管了。好，完了有一个太太， 不会煮饭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煮饭每一次煮菜啊，拿来以后啊，特别丢脸。最后怎么办呢？还突然间他发现，他煮的那个八宝粥特别受欢迎。那八宝粥容易啊，拿点那慢锅一煮，对不对？把东西放在里面搅一搅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就跟他们大家说，以后你们都不用带汤，也不用带粥，这些甜品我来带。所以每一次他都带那个粥服侍。服侍需要参与，需要每一个人参与。当你每一个人参与的时候，教会就开始火热起来。你只有在服侍之中，你才懂得怎么样关心别人。你只有在服侍之中，才对这个教会有一个归属感。如果你天天只是坐在那儿等着别人，我告诉你，你跟这个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服侍的转变对教会的转变非常的大。从这段经文里我们还看见一件事，不只是服侍的转变，会众传福音的转变也有一个极大的改变。在第六章还不太明显，你们回去读第七章。斯提凡起来为福音做辩护。以前只是使徒站在台上讲道，讲福音，讲圣经。现在斯提凡起来，后来人人起来传扬这信仰，传扬这福音，为这福音做见证。圣经里面提到斯提凡行了大奇事和神迹，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。后来他在公会的面前被审判的时候，面貌改变，哇，像天使的面貌，哇，你要看到他， 你想象一下都不得了。圣经里边面貌改变的人不是耶稣哈，不算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摩西，出来了以后就使人人都怕他，他最后没办法还得拿个手帕，就像那个中国人那个结婚的一样，还得盖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不能敢看那个荣光。斯提凡就是这样，面目发光。斯提凡用他的生命做见证。斯提凡后来在第七章里边讲到，为耶稣做见证，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证明，你们所杀的耶稣就是那个你们要盼着要来的那个义者。教会从一群听福音的人变成了一群传福音的人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一开始坐那儿就是听福音，对不对？听讲道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连我当年都是这样的。好，现在我最痛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没有机会听讲道，这是我最痛苦的啊！天天都是讲道讲给你们听，那我自己想听你知道吗？我有机会能够坐在下边听讲道已经变成了一种奢侈。哎呀，我很盼望着有这个机会，要不要下一次你们来讲，那我在下边听，就真的听讲道是非常美的一件事。但是以前的时候我也是刚来到教会啊，就坐那儿听，天天听，听的挺高兴，不同的讲员啊在上边啊挺高兴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传福音。为什么？我小的时候在家里是长辈带我们查经啊，那个时候长辈说话年轻人插什么嘴啊，所以也不敢说话。后来大堂讲道，那我也不敢说话 啊，那在下边坐着，当然没我资格说话。后来有一天，牧师突然间发现，哎呦，我们这儿这个教会来了一群留学生。你知道这牧师是讲广东话的，这个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，你来，给他们讲讲。哎，我就被逼就去传福音。刚开始传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传，结果怎么样？四处就拜名师，啊，看看别人怎么传，啊，不同的教会去听说怎么样，去拜一拜。传福音需要学习的。你愿意不愿意传福音？有些人很愿意，但是一肚子的话怎么样？不知从何说起啊，对不对？经常是一肚子话，不从何说起，所以天天就跑到教会来一看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又带了个新朋友来，你坐这跟他聊一聊。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这么找我的话，我不用活了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聊呢？你说我不会。不会可以学呀。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听到，也要开始传道。传道不是一个牧师的职责，也不是几个长老执事的职责。传道是主耶稣跟每一个门徒信徒说的，你们的职责。所以想传福音吗？传，赶紧上主日学。新的主日学刚开始，对不对？两个星期了，还行，插班可以。一个星期啊？哦，今天刚开始啊？那能插班？赶紧去学，真的要学啊！你不学的话，怎么可能传福音呢？你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啊！问的你信的是什么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？请问，有很多人信主二三十年都闹不清自己信的是什么。你用几句话讲给我，你信的是什么？其实这句话我被人问过。好，我当时想了半天，我突然间脑子就一片那个什么啊，糊涂，就想不出来，到底两三句把我所信的是什么，我讲不出来。去学吧，当你学的时候，你开始你的在教会里边的角色开始转变。什么转变？就是你从听者变成了讲者，你能够为你的信仰做见证，你能够抓住任何的机会做见证，你能够向你的亲属、朋友、家人做见证。当你们都能做见证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教会立刻又不一样了。教会的转变是还有到第七章、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发生了极大的转变。以前教会相对来说是和平的，虽然有一点点的逼迫，使徒被拉到公会那里去审判、鞭打，那打完了以后，他们还照常聚会，所以相对和平。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出什么人命的伤亡的问题，所以他们还照样聚会。但是到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斯提凡成为第一个殉道者，他被害，他死的时候定睛望天，神特别给他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并且他临死之前以信心呼求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同时还为别人祈求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的身上。斯提凡成为 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位的殉道者。他最后的呼求，不要将这罪临到他们这些打死他们的人的身上。你知道这一群里边的人有一个人正那儿欢喜快乐，斯提凡的死是谁啊？叫扫罗，后来叫保罗的那一位，就是圣经里边写了很多本保罗书信的那一位。他的血没有白流，他的血最起码救了一个人。基督徒要为他的信仰做见证，教会那个时候就开始分散，教会大遭逼迫，门徒都分散了，没有使徒跟着他们走，他们分散以后回到各自的地方建立教会，传福音，单独的独立负起责任，向那些分散的人各处去传道。三月我会去大陆教课，这一次我是去一个特别新的地方啊，不是我们以前去的地方。那个地方的教会呢，他们已经建立了，就是他们的神学培训呢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。我就问他们的历史，我说你们怎么能够建立起来这个啊一个系统，这么多的教会完了以后还有神学培训。他说简单呐，当初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挺穷的啊，30-40年前呢这个地方挺穷的，那穷的人呢，那知道大城市们都不错，他们呢就出去开始做生意打工，就开始出去了。这很多出去的人都是教会的人，去到那个地方啊，开始工作 settle down， 各方面安好了家，就开始觉得哎，应该有聚会啊，就开始在住的地方就开始聚会，聚会就开始怎么样，人就开始多起来了。那人多的时候他们就说不行啊，我们这不会讲道啊，那我们都是什么人呢啊？有些人那个读书也不太多的啊，就圣经能够念通已经不错了，你是让我讲道都讲不出来。好，就跟自己的母会说，哎，母会啊，你们帮帮忙啊。那母会说哟，那我们的信徒都跑到那儿去建立教会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，赶紧去吧。哎，就派了一个人就去了。问题就出来了，建立的教会太多了。那母会说我们哪有这么多人呢，我们把每个人都派出去了，那我们这儿连聚会都没有了。那跟他们就说了，干脆这样吧，你们就派人过来我们这儿给你们开培训就算了。所以20年前我的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就在他们那儿就说，哎，既然你们有这么大的需要，来我帮助你们啊，帮助你们来建立神学培训。所以呢他们就开始20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神学培训。那这么多的教会，就每一个教会就派人过来开始训练他们回去讲道，回去牧养。刚开始神学的培训要求不高，只要能讲道就行了。现在不然了，就发现现在教会里边这个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学生也越来越多，什么这个什么各种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。那这个他们就说了，这不行啊，我们这个传道人水平这个还得提升啊。那就是后来找到我，好，就是这个我的同学就找到我们说，你们神学院能不能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让他们能够提高。其实这个地方特别像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， 分散，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。每个分散的人就承担起传福音的责任。最近中国的教会开始很多的变化，原来慢慢的在家里聚会的开始租地方，也像这么大的地方啊，几百人上百人的聚会，一个人讲道就够了。最近教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政治上压力，政府的压力非常的大，那非常大了以后，他们就有点觉得这个麻烦，那怎么办？很多地方也不能租了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好事啊，他们说你们怎么为什么说好事，哪有这么说话，我们都切切祷告。我说不用祷告，就分散好了。我说分散，他说为什么要分散，我分散好啊，你看你们这个教会几百个人里边就那么几个人讲道，结果大家里头都在听到，一分散好啊，所有的小组组长怎么样，主日都要讲道，太好了。其实分散不是一个坏事，是一个好事。教会是建立在寻道者的鲜血上，初期教会面对逼迫，不得不分散，看起来是坏事，实际成就了更美的事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天下。外来的逼迫没有打败教会，哪里有逼迫，哪里的教会就更发展。中国的教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1949年之前，50年做过人口普查，当时的基督徒才不过100万，全中国的基督徒才不过100万。那100万的基督徒里边，很多都是受洗挂名的。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少？保守的估计，1亿。没有布道会，没有名讲员，没有大型的聚会，没有任何的一个刮起的传福音的运动，没有，就是一群人心里火热，被神的爱所激励，完了干什么？向别人分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原因，没别的，一个一个的传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差不多30-40年的时间，就100倍的增长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老太太，不识字的老太太传福音？哎，在座的我想没有一个不识字的哈，我想相信这屋里边没有不识字的。哎，我真见过不识字的老太太。那不识字的老太太背诗篇119篇，谁会背？在座的，对不起，我肯定不会背。好，有一次他那儿背的时候，我看着他，我还拿着圣经那儿对着他背，背完了以后，哎呀，我惭愧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啊，自诩还挺厉害的哈。完了最后，人家背得出来，我就背不出来。你后来我问他，你怎么背的？他说，哦，我是那个孙女给我背的，每一天孙女给我教2节，他就在家里不做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一边坐着那2节就不停在那儿咕叽咕叽咕叽就那儿讲，完了以后呢，哎，经过多少天以后他就背下来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个真是让我们这些啊怎么样的受过教育的人心中惭愧。你知道这个老太太人传福音呢、啊、很简单，哪像我们这么的啰啰嗦的，什么还有什么几大点几小点，完了还有什么先讲什么后讲什么，没有的啦。他上来传福音的就是拉着那个啊那个姐妹啊，尤其他跟他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啊，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哈，他就这样，我就看着他，哎，大妹子啊，那我们北方人讲话，大妹子信耶稣吧。那个就说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他说你看我
你怎么了？
他说：“你看我，我以前什么样？”
啊，是我们知道，你以前啊泼辣都要死，啊，扯着脖子在院子里喊，谁敢惹你？
他说：“你看我都变了。”
哎，那个人就点点头，是变了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变吗？
就因为信耶稣。
哎，那个人就听了，
还真的有点道理。那好，那好，下礼拜来聚会。传福音其实有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把你生命的改变告诉给别人。当你生命真的经历那改变的时候，你告诉给别人的就是一个最感动人的见证。早期的教会不像今天，今天的教会模式从那一天分散开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。教会的地点，聚会的地方不一样，但是聚会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。聚会的语言不一样了，但是传讲的信息从来没有改变。聚会的人种改变了，但是聚会里面的人，他们的身份没有改变。因为在座聚会的都是神的儿女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。分别并不是与世隔绝，而是出污泥而不染。不是让世界远离世界，不是让教会远离世界，而是让教会里的基督徒生活的与众不同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是一群信徒的团契。基督徒首先把自己交托给主，然后彼此交托带到。在教会之中，与神交往，同时与人交往。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往，真正可以感受到神的爱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一群过圣洁生活的团体。基督徒必须表里如一，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生活实践他们所学的神的话。教会是什么？简单的来说，教会就是一群改变了的人，因为他们的信仰改变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改变，因为他们与人交往的方式改变了。所以教会就是一群改变了的人相聚在一起的团体。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有那种的改变，因着那种的改变发出一种荣耀的光彩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归向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要改变，在服事之中改变，在传福音上改变，在面对痛苦逼迫的时候要改变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把我们的教会真正仰望在你的手中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跟随你，服侍你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